听众朋友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周二开幕的第76届联大会议上表达了对世界正在向对立两极分裂的担忧，未点名针对中美两国，将这一前景堪称比冷战时期更糟。而拜登和习近平的各自联大发言显示都有意回应缓和这一担忧，拜登强调美国不寻求新冷战，习近平则重申多边主义，主张对话与合作的必要，双方都做出气候承诺，受到普遍欢迎。拜登在他这一首次在联大的演说中承诺美国会推展积极外交，而非寻求一个新冷战的局势。他强调美国的军事力量必须是该国的最终工具，而非首要工具。他坦言在气候、疫情、朝鲜、半岛无核化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，没有中美两个大国的协调合作是不可能找到出路。但他同样也警告美国不会允许一个小国被入侵。他的这一表述被解读为针对台湾。拜登联大演讲几小时后，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以视频方式的演讲，和去年的讲话一样，习近平继续表现坚定的多边主义姿态，强调对话与合作的必要性。尽管程度有所克制，但习近平仍然针对美国称民主并不是哪个国家的专利。本台驻纽约法语特约记者的报道指，美中两国领导人的发言都显示试图对双方紧张持续担忧的安抚。拜登讲话中甚至提到说，中国有权期待其超级大国的地位，但双方的这一表示对于两国关系现状影响不大。两位领导人都提出了各自的气候目标，受到欢迎。习近平承诺中国将不再新建境外的煤电项目，此举旨在增强北京在气候议题上的信誉，提升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地位。而拜登则表示，美国将在2024年前成倍增加协助开发中国家对抗气候变化的资金，每年资助会增加至114亿美元。两位领导人的表示获得了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立即赞扬，他说欢迎今天双方的表示，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才能使得联合国气候大会取得成功。就中国停止境外建设新的燃煤电厂，习近平在联大讲话中没有具体说明实施的时间表。法新社报道说，韩国和日本最近也做出了同样的承诺。报道引述世界资源研究所海伦·芒特福德的一份声明说，这是远离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化石燃料的历史性转折点。声明说，在过去十年中，中国在其他国家的燃煤电厂共同资有数十亿美元，尤其是在其“一带一路”项目国家如印尼、越南或孟加拉国等。据报道，在境内，中国是温室气体排放全球之首，截止到目前，是最大的产煤国，也是最大的国外燃煤电厂的融资国，计划建设的煤电规模高达40吉瓦。但在今年早些时候，中国出现了某些转变迹象。今年前6个月，它没有为“一带一路”新煤炭项目提供资金，这是数年来的首次。中国的煤炭项目在孟加拉国、肯尼亚和越南等国面临相当大的阻力，主要来自于公民社会团体。世界资源研究所表示，逐步放弃境外煤炭融资非常重要，但这并不代表着中国免于在其境内采取雄心减排措施。报道说，习近平联大讲话没有提及中国国内的燃煤电厂，而中国正在境内建造世界上最大的一批燃煤电厂，中国大部分的电力仍然来自于煤炭。报道说，美国气候特使克里在9月初访问中国期间，就要求中国官员停止这些项目的建设，包括其在国内的项目。在美国一方，拜登在联大的讲话也提出新的承诺，表示将与国会合作，确保实现将美国资金翻番，以支持发展中国家实现应对气候变化的目标。他说，在我们的努力下，加上私营及其他捐助者的资金增加，我们将能够实现筹集1000亿美元的目标。报道说，发达国家确实是在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峰会上承诺，在2020年至2025年期间，每年为这一援助资金筹集1000亿美元。但毫无疑问，这一在11月份格拉斯哥气候大会焦点之一的融资计划已经落伍。该议题受到贫穷国家的批评，往往是气候变化首要受害者的国家谴责富裕国家们缺乏团结，而这正是造成气候变化持 续的主要原因。据经合组织上周的宣布，这一南北援助项目在2019年的规模总计796亿美元，仅比2018年增长了 2%。 相关科学联盟的专家周二回应说，美国总统的宣布令人欢迎，这也是美国终于认真对待其气候责任的迹象。以上的要闻解说由岭南编播，感谢收听。